三二一，
新年快乐！哎，我搞错了。好，我有拍手了，我有拍手。
耶
耶，
好了，
为什么有点闭？
欢迎收听 Wake Up， 我是13，
哎，我是破肥，
哎，我是乔乔。
Wake Up 是一个 iOS 工程师。完了，这句话怎么接啊 ？Wake Up 是一个 iOS 工程师，这个拖更已久的podcast 节目，
对，
然后
最近决定要改名字了，
可以正式改名了。我们去年说要改 try await 嘛，那
对，
看起来 sweet concurrence 已经成熟了，那我们的节目也这个
越来越拖更了。
对，对于拖更的部分也越来越成熟了，
也越来越诚实了，
诚实。对，然后这节目今天应该不会有什么技术内容吧，所以如果你是为了听半年来最新的iOS 开发技术的话，现在就可以转台了，
来出口在左边。谢谢。
对，好，然后先宣布一个重大消息，就是我们这一集开始就是 Wake Up 或者说 Try Await 这个节目的第九季耶、
yeah! 等一下 Try Await 是第九季吗？还是 Try Await 就 Reset 变第零季？
这样太复杂了。对，
我们直接继承了。
我们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我们就是想跳想跳，对，想跳就跳，
想换季就换季，
对，想换名字也就
换
名字。
是，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走综艺节目的路线啊，毕竟我都出现了，对吧？
对啊，就是红白胜利的路线，然后回顾2022的挣扎，然后展望2023的期待之类的。
哦，说的也对齁，这个录音的时间呢刚好是在新的一年的开头，所以呢现在跟大家拜个早年耶。
财神到，噔噔噔噔。
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节目听过你唱过。
差不多时间都会来个差不多
某一年的。对。
有时候 Deja Vu 的感觉。
对。嗯，在国外的朋友应该是比较想念这个歌曲啊，在台湾的可能就还好这样。
不会啊，国外的亚洲超市也有机会放啊。
是哦，你那边玛丽亚凯莉下线了吗？啊，还是英国不是放玛丽亚凯莉？
我不知道，我直接把网络断了。但走到商店还是会遇到玛丽亚凯莉啊。
真的假的？你那边也是玛丽亚凯莉？我以为会是什么 Elton John 还是什么之类的。
有啦，有，但多少会有玛丽亚凯莉啊。
哦，
有其他歌，
okay，
不是不会是那种。我也不知道，我已经尽量避免了，但还是会出现。嗯，
轰炸。
是的。
好，那我们刚刚说就是大家是怎么活过这个2022年的嘛，所以来做个回顾好了。
好的。
那就从破肥先开始啊。
怎么活过去的啊？我想了一下，买了不少游戏吧，然后，
哦，
看了不少漫画吧，然后运气很好的没有被裁员。
嗯，
哇，那一波大地震
大概就这样
蛮大的。嗯，早上一起，
我还以为你要回来了，
这样
靠游戏和漫画度过的，
精神良
食，快乐的一年。对，没错，其实蛮快乐的。
你应该是最早确诊的吧？
哦，对啊，
欸，你确诊甚至不是算在今年齁，是去年的事情。
对啊，你说今年是指2023吗？今年才两天。
哦，我说的是2022啦 ,sorry。
对，我是2022去，我是2022去的啊。
是吗？
是啊。
你确定？
五月的时候。
哦，
是啊。
OK。
我家老板先有一天去看完电影回来，我家老板说不太舒服就去了。然后我把他关在房间里面，照顾他五天之后我也去了。你知道吗？
嗯。那你有从脑雾中恢复了吗？
哦，恢复了。嗯。之前有血推吗？就有后遗症，但现在我觉得差不多 OK 了啦，现在都还算 OK。
你确定不是失去自觉吗？
就人家不是说后遗症很累吗？我想说，可是我20年前就开始很累了，每天都想睡觉，
每天都想睡觉，每天没有咖啡活不下去。
没错，
对，
没错。
我应该都没有得过啦，因为我基本上跟人群就没什么接触，但是我也觉得我自己怎么好像这个2022年好像越来越严重，就是如果没有咖啡我这一天就不知道怎么过这样。嗯，所以
这 这听起来像咖啡因中毒吧？
不知道欸，可是我没有喝太多，我都每天只喝一个 shot 而已。
哦、oh, ，OK， 那你有发现，就是职能转职到非开发为主的话，反而咖啡因的依赖会更强烈吗？
你说我？
对啊，
讲的好像我已经不再做开发似的。
我觉得这个段落非常适合插入置入性行销，你知道吗？就是
你要置入什么？
这边有个版位可以置入，不管是咖啡豆啊、咖啡机啊，还是什么
胶囊
哦，可以啊。我自己在喝的就是 Nespresso 啊。然后讲一个残念系的口味这样子，反正现在喝不到了，所以也不是帮他们做广告。就是大概11月的时候，还12月有 Nespresso 的限定口味是什么？星耀巴黎榛果。
星耀巴黎，
反正他就说什么什么，现在有个系列叫星耀巴黎，但是重点是它是榛果口味， uh-huh. 然后就非常的香，对，那结果我买了两条，喝完之后发现已经没有再卖了，就本来还想再买三条的，所以是残念系。好，扯远了，
这是你说是 Nespresso 本身的出的，是不是？
对，对啊，他们本家的，因为。也都会有各季节的限定口味
哦，
那刚好就有买到，就算偏秋冬时期的期间限定。对，
那你知道不会断货的口味是什么吗？
不会断货的口味，
嗯，
这是脑筋急转弯吗？
就是那种，
我也觉得他好像在问什么
南瓜肉桂口味，
南瓜肉桂没有这种东西啦，
有吧？那种每年感觉万圣节就一定会出一下之类的。
但我比较好笑的是，我夏天买了夏天限定的什么椰子啊、柠檬那种风味的，就放到冬天还没喝完。
它那有风味是有加料是不是？还是
对啊？
哦、OK，
你光用闻的就会有什么柠檬的味道、椰子的味道这样。
哦、OK， 柠檬咖啡至少还算常见哦。
西西里，
对啊、哦，
西西里是什么？
就是 Seven 好像也有什么西西里。就是加它就是柠檬气泡水
哦、oh,
冰咖啡、oh, 这样子
哦哦、oh,
嗯
老实说它那个是希望你加冰块用冰的来喝的，因为
对啊，热柠檬
热的来喝超恶的，
超恶的热咖啡
就像清洁剂之类的感觉。
对，
我倒是可以，我其实没有喝什么 Nespresso 本家的胶囊，因为我一开始买过几条、嗯、没有选到特别喜欢的，然后后来我都去买独立咖啡自己烘的，
嗯哼，
就东选西选这样，
但是还是胶囊，
对，还是胶囊。
OK，
因为我现在只有胶囊咖啡机，好吧，希望今年可以买一台，
你到时候还要扛回来哦。
对，我就是一直纠结这一点啊，然后想说啊，还要扛，好累哦，真的要买吗？
啊、不然你就放其他人家就好了，
也是有点道理了。
嗯，
还是那个可以用租的啊。
我有看过欸，就是租大部分是那种半自动或是全自动的机型，
比较商业一
点，商业出租。对啊对啊对啊。
啊不然你就顺便做个卖咖啡的生意啊。
好像也是可以买一台在社区里面开卖的。
到时候被抓逃漏税。
欸，有一台，想想一台咖啡机大概也要，意式的话家用的大概也要两三千美，
嗯，
然后一杯如果卖个 1.5 块的话也要卖个两千杯、嗯、好蛮累的、
嗯、好。你刚好像要问我什么啊？
我要问你什么？我想一下。
没有啊，不是说那个吗？
讲一下
管理职。对啊，转了管理职之后咖啡量是不是急剧上
升？对对对对对对，我刚才已经想要游戏话题了。对，
这一集速战速决，15分钟内结束，这样子直接掉到游戏的部分。
对，转管理职，有没有发现非开发的工作反而咖啡精依赖比开发工作更强烈？有吗？
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欸。我觉得反正就是我醒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嗯，我没醒，然后就要咖啡，就这样。至于做什么事好像没有关联。
哦，
好的，
还以为是你没醒，然后人家跟你约了one on one之后还是没有醒这样子。
对，然后那个 自动导航模式结束。
不会啦，我开会的时候都算是有精神的。嗯，
而且你还可以拿出本职学能呢。
本职学能？
对啊，就 one on one meeting 的时候，哦，那这件事情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哦，
你不在跟人家諮商哦？
对、
啊，你是说，然后 one on one 之后还可以把笔记拿出去出售吗？
好呀，
我以 one on one 学长的身份和你们分享如何 one on one。
可以啊，听起来不错，蛮好的。
害我不知道我怎么回答了。做管理职嘛，我觉得我其实也是管理的角色没错啦，可是我做的很多事情还是在开发、啊、就是应该说在原本的开发的工作之外还要加上管人的部分，对，
嗯哼。
然后我觉得我去年做的比较好的一件事吧，就是找到了一些新同事，然后训练他们来做我本来会做的事，就是复制我自己，然后接下来呢我就把东西逐渐的交给他们去执行开发的东西这样子，甚至专案的管理可能也给他们去负责了，我就可以去做别的事这样子，对，所以
蛮好的。
至少我觉得团队在壮大的过程当中需要这样子的交手吧。嗯，这叫交手吗？传圣火在传递的。
圣之火传递。
对对。那你可能会说，那你把东西丢给别人，那你自己去干嘛去了？我就去睡觉啊，没有啦，我就。
你就干嘛去了、还真没干嘛这样子。
还真没干嘛。对。其实有点像是把 CI 设定好之后它就会动嘛，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偶尔要去看一下它有没有坏掉这样。对。
Uh-huh.
有点类似那种感觉。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工作的内容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比如说有专案负责人，比如说 PM, 来把一些东西确定好的话，那其实身为工程师做起事情还是很轻松的，尤其是 PM 特别照的话，那其实需求可以合理的去谈，时程也可以合理的谈，那工程师本身不要太弱的话，就是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内做完的话，那其实就大家都准时下班嘛，对，可能我们的 PM 没有准时下班，但是我至少我们的工程人员是有准时下班的，对，所以我觉得工作到一定程度之后，如果你是这个模式的话，你就会其实蛮舒适的吧，对啊。那尤其如果公司的待遇或者福利不错，然后也很尊重大家的自主性，哦，就比如说你有什么想法提出来的话，团队大家也会列为重要的意见来采纳。那其实你会在这种环境过得不错，久而久之就会蛮舒适的，对。但我自己就把同事们尽可能让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就是发挥，然后呢我就会去想一些没有人在做的事情这样，对，所以其实我是比较痛苦的那一位啦，因为你从一个既定的比如说一个 app 的一些功能，哦，大概你都可以想到怎么开发，变成你要自己去想说那些可能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或是还没有发生的问题，然后你可能要提早去做一些准备，或者是说去把一些东西顺过，比如说团队之间可能大家会共用一些东西或是一些流程啊，比如说苹果的开发者账号可能有一些东西要管理嘛，或者说大家用的开发工具新的 Xcode 出来啊，你可能要先去了解一下有没有坑啊，那这些事情就是一般的工程师不见得需要花时间去，或者说等到碰到问题再说就好了，可是我现在就把自己拉到这种事情，也不能说 level 啦，但是就是这一种类型的事情就会变成我的雷达范围，所以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时程或是给出一个计划，因为太多的变数跟位置，然后你可能每一天你都会听到一些新的想法或需求，可能跟你合作的对象不是你的团队成员，是别的 team 的，然后他们自己有 own 自己的 project, 但是他们有一些问题可能会丢过来， 说诶这个东西有没有人解决，或者这个东西有没有人想过，然后你可能要再帮他们多想个一两步。举个简单例子好啦，就是说啊，比如说他可能写了一段 code， 然后他想要分享出来，那他可能就放在某个公司的这个 GitHub 的组织底下开了一个新的 repository。 那我要想的问题就是说，那你今天有一个人做这件事情，是大家要跟他要权限吗？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机制让这个权限分享是自动的？
嗯哼，
或者说他开了一个新的专案，那他是 Swift package， 然后他跑起来要是不是要有 CI， 那 CI 谁要帮他设定？因为 developer 不一定会去架 Jenkins， 或者说他可能没有机器嘛。那如果他们觉得说啊，我这边 library 开一开了，那我们是不是要有人帮他们把那些基础建设打好，这样子。就是我大概都会想这些事情吧。所以我觉得难倒不是因为我做管理，而是这些专案或是项目的本质上是由我们这边自己主动发起，然后自己去推动，然后目标或是说期待的方向是自己设定，而且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定死说每个东西什么时候要完成，因为你随时都可能有插队，或者是说 priority 随时都会变这样子。我大概过去这几个月都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工作的心情是很不踏实的。对，我虽然说公司的对我的比如说年底 performance 啊或什么的给我的评价都不错，同事对我的评价也算不错，但是我自己内心是很不踏实的，因为我在做的事情就是没有一个很
感受不到实质的产出，是吗？
就应该是说我今天想的东西可能过两天我会有别的想法或会翻掉，所以说回头过来看会觉得说我好像是有做一些东西，但是我又不见得说得出来。你可能累积一段时间你再回顾，比如说你一整季你再回顾的时候，你会说哦，其实我们这一季有做到某几个东西是蛮有价值的，但是你可能在当下或是说那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内，你是没有什么办法有那种踏实的感觉。对，你要回过头来，比如说过了两个月之后，有一个隔壁 team 的同事跟你说诶，当时候做了这个东西其实他们有拿来用等等的。那对，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就反正我在做一个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就在舒适圈之外在各种尝试。对，
你是说前一两个礼拜的时候会很想要再改一下再改一下再改一下这样子吗？
嗯，应该说我今天觉得这件事要做，可是我明天可能会觉得说我觉得有更重要的事了，我要换一个目标了，或是换一件事情去执行。对，然后在这个游走当中又会有一些会议啊，或是说一些人方面的管理的事情要做，所以也没有办法很专心的说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我就来重点开发它这样子，其实也是会被打断。对，
那有取得了朝令夕改的这个成就吗？
没有，但是
那我觉得你这个管理职做的有点失败。
没错，
一个优秀的管理职就是应该要肩负朝令夕改这个责任才对啊。
有应该说我们要先人家两步来思考，所以呢改的部分可能是未来的第二步一直在改那种感觉，所以可能人们不见得有感觉到说你的东西一直在变。对，可是其实可能有些执行的细节在还没有揭露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一直在调整了。对，
我觉得不行，我觉得每天的 daily meeting 就是应该要有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觉得每天的早晨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在集合所有就是团队
每天
要
震撼教育，对，
没错没错没错，让大家一早起来就
醒一下脑，咖啡因更提
神，没错没错，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我们昨天讲那东西，我觉得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还可以更好，
不要了，
对，不要了，
我们现在有更重要的 priority。
有时候我的确会在 code review 第一次跟第二次提出完全不同的意见不过我觉得大方向还是抓的有抓到啦，我觉得就是这种工作模式是自己内心很不在一个舒适的状态，可是我有把自己拉正就是说一个大方向。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不舒适吗？因为你让团队太舒适了，身为一个管理者这样是不合格的，你知道吗？
就是要让团队忙到，
没错，就是要让团队
思考公司，
没错
的事情，
没错，你要让他们空白，你不可以让他们动脑，你知道吗？他们只是手，
对啊，这跟国军教育本质上是一样的，
本质
是
一样的，
就是要磨灭他们的个人自我意识，然后只是意识到说我就是个螺丝钉，我每天就是努力的转，管他今天是要3号对2号还是5号对4号，还是早上本来是1号对1号晚上变2号对2号，我就是转。对，
没错
没错
没错，
这
个是我
的问题。
对，然后拴紧之后明天早上 daily meeting 的时候跟他说把昨天拴的螺丝钉给我都解开。
没错。
我的确是很怎么讲呢，很希望大家在 transition 的时候是很 smooth 的，就是
你是说把螺丝转进去的时候是很滑顺的这个状态吗？
比如说我们说啊，我们今天大家共用那个 library 要发版了，我就会说欸，你这个改的东西有 breaking change 哦，你要跟大家讲要怎么 migrate 到你的新的东西啊，你不能说哦，我就要改，然后 code 就改，然后推上去，然后下一版大家拉下来就全部都 build 不起来。那你 build 不起来，你必须跟大家讲说啊，你看 release note 上面有写哦，如果你原本用的这个方法它已经改名了，或是改一个 type 了，或是改了什么，那你照着我的建议的步骤做呢，你就可以换成新版的。你至少要把这东西写出来，就是你非改不可的时候，我好像一直都就违背你们说的，就是我都在给人家上一个润滑油，就是说嗯，我们从 A 换到 B 的时候怎么样才会顺哦，就不会大家都撞在一起这样子。对，
嗯哼，
所以我做错了吗？
不是，你知道你这个你这个以长线来看，就是应该认真讲你这个事情是好的，对，你这个做了很多的行前准备，然后也对，但是你知道问题是人如果活得太舒适，他们就会失去一些野战技能，你知道吗？他们就不知道壕坑里面是要怎么样求生存的。
是，
对对对对，长久活在壕坑里面也不对。但是你知道人就是太舒适之后他就会忘记一些生存的本能。
也是。
对对对。所以你偶尔就是要炸
一下。没有遇过 breaking change， 不知道怎么样把 code 写得更能够有多元化相容的能力。
多元化相容。
然后你看炸锅的时候大家不是会拉一个 meeting， 然后看一下说哎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吗，对不对？
嗯哼。
你看这时候就可以冠冕堂皇，你看这就是我们平常缺乏对抗突发状况的训练。我现在就是制造一个突发状况，让大家知道我们缺乏就是处理突发状况的一个能力，这是一个考验。
OK，
大家要能够知道人不是那么顺遂的，你知道吗
？OK，OK，OK，
没有错，没有错。
每个月还要买垒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危机意识训练、突击训练，
对对对，就是看一下人有没有在做事嘛，对不对？你看大家做好好，然后都想说每次升级都顺顺的啊，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这时候大家就会反思啊，是不是我的问题？你知道吗？
嗯哼。
对对对、这就是要把责任给外包出去，你知道吗
？OK， 就是、
你怎么会没有 check 呢？你前面五次都直接顺利升级上去，那你为什么会觉得第六次他就会理所当然升级上去呢？有没有可能第六次他就没有这么理所当然升级上去呢？嗯，
这叫掷地有声的干话。
对，没错，
这个还是要打一下预防针啊，应该是听得出来我们在讲干话吧，不会有人很认真把这一集奉为鬼灭，就是有点
穿来先出名，
有点头疼这样。
OK OK， 好，我觉得这个我在2023年工作内容里面会好好想一想怎么安排这样子。好，那说说你们啊，不要一直讲我，换巧巧好了啦。
对，
巧巧2022年是怎么过的？
我跟你讲这个，因为这一阵子看到蛮多朋友在回顾的嘛，然后我也来试着做一下回顾，我发现我的2022年基本上就有两个章节，就是上半年跟下半年。我上半年基本上是一个失忆的状态。
什么是失忆？
对，就是一个失去记忆的状态，就是我的2022年就是上半年，不能说上半年下半年，应该说就是两个章节，然后其中一个章节被上半年的案子就是占了大概多少啊？九成的篇幅吧。
OK，
对，导致我的下半实际上体感时间下半年都在消化上半年就是燃烧的部分，所以我下半年很废。
OK，
对对对，上半年的伤害有点太深沉了一些，
所以后面的基本上是在疗伤就对了，
就是在代谢这个是什么去了啊、身体的伤，什么心理的伤，身体会记着是吗？最近很流行是这句话，是不是？
哦、就是、
OK。
想办法处理掉疤痕组织，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上半年的伤害有点太深，这样。 下半年导致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哈好啊可以啊我们再看看啊这样子。
下半年就是太极拳就对了。
也不能说太极拳啊，因为你知道每天如果 daily meeting 的时候 team member 都跟你讲说就是 OK,OK,、okay, okay, no problem。
嗯，
但是走了个一个月之后进度还是跟一个月前一样，那你就会开始反思
all problem、
就是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嗯，
对，
那这是正常的、啊、
如果被客户就是客户如果有一些就是抱怨的话，那很自然的长官们就会拉一个会然后来讨论一下说专案现在怎么了嘛、对吧、然后就要制定改善方向嘛，然后就会有这一个执行事项，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就要落实嘛。
嗯，
那咱们也逐步开始落实了、然后依然得到非常多积极正面的 OK no problem。
嗯哼，
然后再过了一季以后就发现就是还是跟一季之前的进度是差不多的呢。对，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进入怀疑人生的部分。
My life is a problem。
推不动也拉不动那样。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这件事情刚好之前一阵子我师父放假回来，然后就跟我在聊这个事。对。
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其实是我的管理工作做的不足啦。
哦。
对。而且是严重的不足。他说是他的话、他是怎么应对这件事情的呢，他说
,OK,
他会每天发日报出来，然后把所有的主管都给抄上。
OK。
然后具体事项来自于就是我今天给的指示123是什么？
对，
然后哦 ，sorry, 有点那个顺序有点乱啊、重新来一下。就是第一个应该是昨天我有没有讲些什么嘛？如果有的话，那执行成果是什么？昨天执行成果的就列举出来嘛。然后今天给的就是交代是什么？就交办事项是什么？然后也列举出来。
对，
然后抄上所有人，而且都要就是会回复，因为 email 就是大家一定会回嘛。对,
对，
就不要在 channel 里面直接讲什么的，就全部通通都是落实到回到最原始的机制，白纸黑字这样子去做事。对对对对，然后也不要相信什么 tracking system 什么东西，没有，就是 email, 然后把所有的老大们都带上，嗯，就会突然觉得就是一切都会 on track, 嗯。听完以后我就觉得嗯，果然人还是不能够太懒惰，就是该做的管理工作还是必须落实啦，对，尤其是你今天要跟跨国团队合作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天高皇帝远的嘛，对 对, 對，
是的，就是要摆一尊门神在里面，让大家就是他紧种嘞。
对对对对对对，你也知道，就是大家上班久了，就是总是会有需要长官们出席，然后就突然很有动力的同事。
嗯
嗯，
没错，
对，有些人不需要嘛，那这种同事当然就很好嘛。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寄望，就是人生是如此顺遂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请一些神主牌，然后在对话的这一个loop 里面，对，把神主牌们抄上，那一切的事情呢才可以顺利的推动，大概是这个样子。
OK,
就像定时要有个高装检，大家发条上紧一下。
对对对对，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干话其实也不渐渐的是干话，对不对，你看。
嗯，
对啊。
我就埋个雷，我就是要炸怎么样，我就是要看看今天哪一个单位今天就是螺丝松了。嗯。啊，我这个单位是螺丝很松啊，就是掉满地啊，所以。
没有没有，你这个应变能力是可以对付那个热胀冷缩的。
我
太紧会崩断啊。
但他已经炸得迷迷冒冒了。
对，我是很怀疑啦，对对对。
是不是已经掉到说，诶，请问螺丝在哪，还找得到吗？
也不是说螺丝在哪，因为你知道整个地上都是螺丝啊，你也没必要找了，你知道吗？
哦，是。
对，差不多淹到脚踝了吧，螺丝的部分。
腐蚀机制哦。
嗯，对。然后下半就是反正前一阵子确诊嘛，但没有什么大的症状啊。对，就是狗运可能还不错这样，然后也目前看起来没什么后遗症，对啊。
哦，
但是还是必须在这边再宣导一下，能够不要中还是不要中比较好啦，对，因为
没错，
是，
嗯，还真的是蛮痛苦的过程。我是没有什么呼吸道的症状，可是我基本上我的症状就是我有连续四天烧高烧到一个不行，就是大概都38、39，然后一定要吃普拿疼才有办法退。
嗯，
也不是一定要吃，反正就是一定要吃退烧才办法退啦，嘿。 然后就是全身严重肌肉酸痛。
嗯哼，
哦，倒是没有什么呼吸道的症状，
感觉你的免疫系统很激烈这样。
对。不过后来反而是这些症状都退掉以后，大概咳了一个礼拜。可是那个咳就是、就是你深呼吸一下就会觉得需要想咳嗽的那种状态。对。
哦、okay. 就是一直很痒。
对，很奇怪，很神奇。然后再过了一阵子以后又都没事了。以上就是2022的回顾。
嗯，听起来大家2022都是在
活下来，
各种不确定中前进嘛。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啦。我是换新工作嘛，然后
对，
我觉得最大的
还有新生活吧。
第一件意识到的是，对，第一件意识到的是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如何处理很模糊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情，
对，
以前做开发其实相对单纯嘛。你很清楚你要做什么工作，然后你也很清楚做一个 iOS app 的极限是什么，那就是你可以知道说 PM 跟你讲就是这个天马行空，你可以把它打掉，然后或者是你可能也有能力评估说啊，我今天来一个 feature， 那合理的时程和工作量是什么，那这些事情都是你很清楚的界限在哪里。但我自己是进到新工作的时候发现很多事情界限都超级模糊，然后扣背时候是超级庞大，可能是 OS 等级的扣背是这样。那、当然界限就很模糊啊，因为这个经过多少人的手，那就要去了解怎么在这个大海中导航，然后清楚的理解说啊，这件事情超出界限了。我其实到现在还在摸索啊，有些事你可以应该要自己来，但有些事情在绝大多数你发现自己来很难完成这件事情，因为太多 context 了，然后很多事情很未知。那当然就像一三讲，我觉得虽然我跟一三处理的事情不一样，但是心路上可能有一些地方有相似的，就你可能会、第一个是这些事情你不太确定实质还要多久，然后你也可能随时会改变你的 priority， 就是哦，我今天应该要做这么多，但是你再回头想一下，我可能应该哪个方向更重要，我应该收到这个方向，那或者是你可能会想要换一个执行方式应该会更好或怎么样的。那当然很多事情在转换的时候就是要像医生这样讲，就是你必须把一些事情先讲出来。我觉得可能有点像 open source 在开发吧。我2022我觉得我写的文章比写的 code 还要多非常多，就你要先讲说我要干嘛，我想要干嘛，为什么要干嘛，然后这些事情会带来什么后果，然后但是也会带来什么好处，然后评估一下。有些时候你可以做完决定，然后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寻求一些意见，那当然写的方向不一样。但无论如何第一件事就是你要自己先有心里有一把尺，就是说那、这件事我应该到哪做到哪做到哪。那反正这件事情的本这个能力的本质，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2022最需要的本的能力之一吧。你要在很多不确定中如何适时的调整，然后知道怎么样是算是跨太远了，然后怎么样又是没有在前进。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拥抱模糊来总结2022的
就是
生存经验，
就是三个月后再往回头看发现还是跟三个月前一样啊，就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是做错了
不是，那也是一种能力啊，
应该有什么地方出错了、
OK 对，我觉得这是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会怀疑，第二次遇到的时候、OK 正常
我记得以前在跟破费聊程式的时候，他很常就会说哦，这个你就看一下他 source code 那边怎么写的啊，他怎么呼叫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聊SwiftUI 整 TCA 好了，假设 TCA 是开源的嘛，那我们拿他来写 app 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会说哎，你这个你就去看他的这个实作怎么做的啊，对。但我现在觉得破费现在工作应该没有办法这样子了，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说啊，我把这个 code 全部都看过去，然后我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因为这个
没错
code base 实在太大了。对，
一开始还是想这样做，然后常常到一半之后说我刚才在干嘛，我原本要看什么就已经进到完全不同的领域然后对，而且还很常迷路。
就是去森林里面绕了一圈，然后吃了一堆迷幻的蘑菇以后出来，想说，嗯，我今天原本要干什么去了？
本来去森林要捡栗子啊，出来后手上拿了一堆蘑菇，说，欸，我今天是来干嘛？
而且蘑菇还有毒，这个是最，这个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没错。
所以这其实我觉得这冲击很大欸，就跟以前的做事方式会差非常多。
是啊，
嗯，
就跟2022给我们的冲击差不多吧。嗯
嗯，其实觉得2022在因为年初战争开打了嘛，然后就是
以台湾来讲的话，接着就疫情比较扩大，开始扩大这样。
对，然后再来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科技类股的表现就一路下滑，跟我们同行的啦，或者说你可能有接触到一些欧洲的同事的的人来说，可能感受应该都特别明显吧，就是说这一年很多不确定的感觉，就是外在的这个大环境的状况，对，然后自己公司可能有裁员，或者说隔壁公司怎么样子，对，那所以我觉得2022年也是一个就是啊，有活过来就很不错的一年这样子，对，
是的，
然后这其实多多少少也导致说我在下半年在做 podcast 或者说写文章啦，或者说在开发者社群的像以前那样的经营的这个，甚至是我连推特在过去几个月的一些变化都就是会有点掌握不到之前的那个步调了，然后有一点会觉得说我现在学这个技术能干嘛，好像就是跟你的人生或者说跟你的遇到大环境的一些事情比较起来，你就会突然一种重心被拉走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说我在钻研这些技术到底是
又怎么样呢，
对，又怎么样呢，对，
又能做什么呢，
是
我采了一篮子的蘑菇，我现在又要去哪里了呢
对，
算了，先吃几颗看起来有毒再说。
欸，有点晃欸，眼前的东西看起来在旋转这样子。
我看到道路了。
或者是说我这个斧头还需要磨更利吗？还是说我其实这一身技能已经很够用了？
我还以为你下一句是我这斧头还要磨得更利吗？我这斧头接下来要往谁给他劈下去之类的。
因为我们工程师嘛，软体工程师嘛，就是可能自己的工具库啊、技能树啊，都会想要多点一点嘛，多学一些东西嘛。但我觉得我去年至少下半年，比如说 WBC 之后好了，其实我没有很大的学习热情。就我觉得刚好也趁机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坦白一下吧，就是说，我觉得从我的，因为大家可能听我们节目就是知道说啊，一三可能以前是怎么样在做一些事情的啊，分享啊，或者是学习的。但我也在这里跟大家坦诚说，过去半年其实还蛮多心理上的抓不到重点，或者说动机没有那么，学习动机没有那么强烈这样子。那坦白说也还在适应，或者说还在想一个新的方向或出路。然后节目可能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可能以前都会聊一些啊 iOS 开发的技术啊，但是你现在要我说，哦，我要来聊一个 iOS 的东西，我可能会觉得说到底有什么好聊的然后就觉得有什么好聊的，没有什么好聊的啊，哦，每个礼拜写周报就会觉得说这周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哦，这个礼拜没有什么大事，然后就觉得怎么讲呢，就是我还是会看一样的新闻来源或消息来源，可是在我眼中过滤出来的我觉得重要的事情就变得很少了，然后我有时候都会怀疑说是我自己没心呢，还是说真的没有重要的事情了，就连我自己在写周报我都不确定，对，那当然有的时候比较有趣的事情出现的时候的确会有一点回归一些热情吧，比如说 ChatGPT 推出的时候哦，那阵子大家就这个东西好像很多玩法啊，然后我可以拿来写code啦，我可以 请他帮我改文章啊，我可不可以请他写周报啊什么的。对对，可是除了那种真的比较大的事情以外，你会觉得说技术的东西感觉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值得拿出来聊的事情这样子，至少我的主观感受是这样，所以连带就影响到我们在做的 podcast 啊或是周报啊这样子。那我觉得颇粉好像颇报这个部分好像比较不像我有这种现象，因为我每个礼拜看播报还是很精彩这样。对，但我自己是跟大家诚实的说，就是 我已经站好一阵子了，那之后会怎么样找到重心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就是就像你刚刚讲嘛，拥抱一个不确定。
所以你看我在录完第一季之后我就说要退出，因为我早就知道技术没有什么好聊的。
That's right, 我也觉得。重点是。
没有啦，其实不是技术没有什么好聊，是其实 Podcast 的聊技术也有一点点困难，老实说。
应该说会有一定的限制，而且就是我觉得还有其实心境的转变吧，就。
对。
怎么说呢，我觉得先说一下一三热情点，我觉得当 Apple Glass 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无论如何都会兴奋一下啦，只是说兴奋到，但我觉得就怎么说，因为可能工作上的转换吧，我觉得跟工作上的转换有差吧，我们不算是可能一三就已经比较不算是第一线的最终端的开发人员，所以当然我们以前 focus 在 Apple 推出新 feature 的时候可能还是会看，一定会看嘛，因为身为你要知道怎么会怎么对团队怎么影响，那只是说你可能预期知道自己不会那么亲密的跟他接触，但你只是需要了解他。
嗯，
然后
甚至有 member 觉得这个很想用的时候还要帮他踩刹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就不是说一像以前这样，哦好好好啊，或我觉得那个你跟他的距离也变比较远啊，所以可能又差啦，就会觉得说
有可能。
对啊，我也是离新功能都开发都很远，那写播报的时候就是其实有点写播报，其实我觉得播报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有时候我自己是觉得说啊，我自己想要给自己一个动力去督促我去 follow 新的东西，然后去了解一下，
阅读
甚至去了解一下，对，因为我就是有些 compiler 里面的东西怎么做或熟悉这语言怎么开发这样，那这个幸好是这个 forum 的人都蛮争气，
对，论坛倒是蛮有趣的，
对，就是各高手们都很努力的丢东西出来，我就所以我觉得还是环境的影响啦，
也有可能像刚才提到的、啊、位置的转换啊，以前
是、啊、
对不对，在公司小，然后看到什么有意思的，就是先干了再说，对吧？现在就像波肥讲的。
对啊对啊，
就算你想干还要先写个万言书出来，就是跟老爷们呈报啊，然后再跟少爷们指导啊，给伺候老爷，
也是可以暗度陈仓啊。
啊，你说先上再说，
就是、
这样子吗？
对啊，然后就是那种每天改变一点点这样子，批次 release 这样，觉得大家觉得怎么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不过还能动 ，OK， 哎，怎么好像不太一样还能动 ，OK， 等到真正发现的时候，已经山河变色。
欸，不过我觉得去年苹果的这个新产品也比较弱啦。
是啊，就是去年没有，欸，去年是不是少数没有发表 Mac 的一季啊？
我有点忘记发表时间了，但就是去年 MacBook Pro 没有更新嘛，所以到现在还在 M1 Pro M1 Max。 对啊，
对，
该怎么说，就是一个大的升级是从 Intel 换成 M1， 然后从 M1 到 M2 就是当然落差就没那么大了，然后就是我觉得苹果的产品刚好在戏剧化的变化之后的隔年隔一两年可能就是比较小的小幅度的升级嘛，那所以说给人们的那种至少对开发人员来说的那个冲击不大，然后你从 WDC 听到的东西也没有太多，就是啊，除非你会去做那个什么解锁画面的 widget，
动态岛之类的，
你可能会用到那些东西，那你可能就觉得啊，我有事情做这样子。可是除此之外， 那个或是动态岛啦。但除此之外、就 iOS 开发人员来说，其实2022年你完全不 follow 新的东西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对，
嗯哼，
那所以我觉得 Apple 那边的状况，或者说不管它的硬体还是软体或是新的 API 什么的，可能对啊，因为我们其实去年6月的时候就有分析过啦，觉得苹果在憋大招嘛，在准备要把 AR 的东西准备好了之后再一次放出来嘛，所以很多东西没错啦，还是很多的 session 可以看，可是其实总是缺了一大块，可能今年或明年才会整个揭露出来给你看的一个新东西这样。对啊，
嗯哼，
但是
没错，
嗯，
但是我觉得前面讲的硬体的改变，我还是必须说我觉得 OS 有越来越不稳定欸。
我正想说这一点，我正想说也有可能是大家去年呢的经验都在被 Apple 的每一次 release 给折腾着，然后所以已经无暇去分神去想说哇有什么新 feature 可以干嘛，正在就是不停的 complain 说这搞毛啊，像之前不是动态岛 release 的时候也是各种 incompatible 的事情发生吗？
这个我倒觉得还好欸，因为每次 Apple 的iPhone 如果有任何形状上的变化就一定会出现这些事情啊，我倒是觉得见怪不怪了。
我倒是不觉得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稳定性变差，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明显。对，先不要讲、就
是、我觉得
是
release 之间的 quality 啦，而不是说 release 的一个 breaking change 所带来的影响。
嗯哼，
跟乔乔讲比较像啦，稳定性是一个，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 release 感觉没有把配套弄得很理想，然后就推了。
管理上的确是有一些问题，就是配套有些配套根本没做嘛。
但讲这些都很体感啦、也有可能是我手机太老了，你知道
吗？我觉得人的记忆是会受到一些特定的现象而影响的，所以你可能对它有一个印象是怎么样怎么样特别深刻，但可能其实每年都是差不多的水准，只是说因为你的记忆的储存方式的关系，所以我们可能会有这种感觉或印象，也不一定。对，因为我没有做过统计，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可是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就是我 iPhone 重开机的频率变得很高。
哦，真的哦。
嗯，直接死机重开哦。
你是哪一台啊？
iPhone X 啊。
OK, 那可能、
太老了是不是？
换了啦。
就是我这边已经在 DB 里面被锁定，就是说妈这个人还不换手机、那样就对了。
你已经在那个 test group 里面了，他就是
评委名单这样子。OK,
对、
觉得差不多，该弄他一下哦，弄他一下，他现在正在 Teams 开会、准备弄他这样。
对啊，搞不好那个 Watchdog 的那个砍的门槛都是一个设定值在会变化的，人家十秒
还
挂你八秒，
还是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灌了 MS Teams,
蛮有可能，
我跟你讲
不无可能了。
我跟你讲 MS Teams, 你只要开了 meeting, 就是开了通话以后，哇塞，那个手机直接燃烧，你知道吗？
哦，
直接燃烧，真的。
就今年的冬天来说，蛮好的，不是吗？
是还不错啦，但是对。
iPhone Ten 是多久之前的手机啊？
2017啊，
五年了吗？
五年，
2017，
哦，
那真的蛮久了，
没道理啊 ，iPhone 4S 都还可以跑，不是，体感，好哦，
好，不过、这时候我还要扳回一城啦，就，
请说，
我去年买了 MacBook Air M2 嘛。然后节目上也是狂推嘛，但是现在还是要再狂推一次。
真的是妖兽战就对了。
对，是妖兽战。对。续航啊，重量啊，效能啊，然后整体感。对。还有我那时候是选那个金色的嘛，然后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买了这台金色的 MacBook Air 之后，我就开始喜欢金色了。就是看到金色的东西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好不错，这个配色不错这样。对，以前我都喜欢比较深色或蓝色的，但就这台电脑之后我觉得好像拓展我的审美观。
应该是体验对给你带来的改变的。
是啊是啊。
上面用了记忆太好了。 对这个音这个颜色的印象也改观了。
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对于这种颜色或这种呈现方式也变得可以接受了这样。好，我们聊了快一个小时了，差不多要进主题了吧。
2022回顾就到此告一段落。
对啊，2023呢，
没有吧，
什么
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要回顾一下2022玩了什么游戏吧或者说有没有最推荐大家买的东西啊我刚刚已经开头讲了一个嘛。
你说 M2 吗？
对啊，就是去年买过可能最推荐的东西。我们节目不是劝败为主轴吗？那
是的
应该也有这一部分的年度回顾才对啊。
是的，你是推 M2 吗？
对，
我忽然忘记你刚才前面是不是还在脑雾OK
我们轮流讲啊，我先讲一个嘛，我讲了 MacBook Air M2， 然后换你讲。
好，我觉得对我来说 Steam Deck 啦，就是它现在变成我的主力游戏机，但我觉得 Steam Deck 呢、最适合的购买族群就是纯 Apple 使用者，想要打游戏，对，就是你只有 Mac 没有 PC 的，想要打游戏的时候实在是蛮适合的。然后而且你有主机，我觉得这个是很适合的一个购买族群这样。因为你在上面跑 3A 的游戏是不可能愉快的，就算你效能调整了一下，画面看起来很顺，那风扇也是会吵到你受不了，然后还有续航的问题嘛。那我觉得 3A 比较舒服的玩法还是用串流的玩法，不管是在 PS 或者是用那个 Xbox Cloud Gaming 这样。那 Steam 上的确对我来说的话，就是 Steam 的平台以前是我没办法玩的，或者是 EA 或者是 GOG 的 PC game 这样。那当然还是需要折腾一下啦，因为并不是所有的 PC game 都可以直接上面玩，就是你还有时候还是要挑一下那个 Proton 的一些相容的设定，然后也有真的我还没有成功玩到的游戏。但 anyway、okay. 就如同我们之前上一集节目是吗，就是上一集掌机模式是吗，这介绍这样。我觉得它因为我本来预期就是一个玩一个中阶的游戏，或者是我没有试过独立小游戏，那 Steam 上面很多嘛，那
对
我也可以，就是如果我想要玩 3A 的话，或者是 Xbox 上面很多游戏，就是怎么讲，它都表现得很好啊，就是很适合随时随地玩啊，尤其是躺着玩这样。
对
那对啊，所以就是我有时候就根本懒得走到客厅去开主机，我就直接在那边打开就可以玩了。
你躺着是横的玩吗？还是
躺着的话我举起来玩，我试过，但我打过一次脸，真的是差点直接昏倒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举起来玩，因为手会很酸，你一定要但是就是可能是这个要留一下近视的程度啦，可能会加深你的近视，因为你必须侧躺着玩然后就一只手扣、一只手是在
被压着，
就是你躺的那个平面上撑着主机这样子，才
对，
利用地面或者床面来支撑它，才不会那么累。
是，
那或者说用一个很废的模式，就是那种可以打平的沙发，然后你放在你的身体上玩这样
啊哈哈
哈。然后要枕头，不然你脖子会很酸，大概是这种模式吧。
我完全可以想象
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买那个懒人眼镜我其实有买如果不知道懒人眼镜是什么的话，就是说它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三棱镜，然后让你光线成90度的转弯，所以你可以完全躺平但是能你是想象你可以躺平，但是你的视线可以看到你的脚趾头
OK
够懒了吧
好像也有人会去买那种就是眼镜上有萤幕的那种
对啊，就是我知道你说什么，就是它也是 streaming 吧， streaming 到眼镜上。
不一定哦，它有的可以直接插线，就当一个外接萤幕那种概念。
对对对对对，就是没错。不一定 streaming 或者直接当外接萤幕，没错。但那个我还没试过。好，可以准备2023新买。
好，所以你讲了 Steam Deck 要换我了。
乔乔啊。
乔乔啊。
我吗？但有点政治不正确。
你可以讲啊。
我觉得2022买的最好的东西叫做防疫险。
哦
哦，对齁，你说的没错。 因为医生没有用过啦，他没有讲，他不知道是合理的啦。
对，是
我也有出过防疫险，真的是蛮赞的，
我觉得蛮赞的。对，
哎、欸，等一下，这个是2021买的吧？2022还能保吗？2022不是几乎都？
哎、欸，我是2022保的，我是2022保的。
哦
哦，而且我就在收单的前一天，然后评估了一下，
最后
还是买一下好了。
哦啊、
本来就想说
公司的对赌，
就本来想说就是把钱丢到池子里面，你知道的。
嗯，
对，然后直到自己就是自己募了以后
用到了，
对，就觉得、哎呦，那个赌博好像
感谢当时的自己，
就人生难得会有赌赢的时候，你知道吗？虽然这个赌不太对，所以我在说政治不正确，
不会，
可是
可以理解。
你们会觉得买了保险之后你的风险心态会比较
没有两回事。
嗯，两回事我觉得。
OK。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
你先讲一下，
这个我觉得比较像赌博啦。嗯，就像乔乔讲的，我单防疫险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怎么讲啊，就是你很知道保险公司就是保险公司的侥幸心态，然后你就赌他那个侥幸心态会破坑的那个
彼此的侥幸心态。
对对对对对，彼此的侥幸的对
赌。我侥幸你的侥幸这样子吗？
所以我觉得跟一般买保险不一样。对。
但我心态比较不一样啊，就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此一时彼一时，因为这半年的整个政策转变其实速度蛮快的。
嗯，
那以当时的时空间的话，我当时的考量其实就只有，如果要去外宿的话，那我觉得那个费用的部分会是我在意的事情，就是防疫旅馆的费用，对，是我在意的事情，所以
这的确是一条，
对，我是基于这个理由，然后才去加保的。那当然到了后来，就是随着每一次的调整，那状况就开始变得不一样嘛，
嗯，
对啊，对啊，那。那到后来这样讲真的不太对啊，但是就是真的变成是比较像是捡到钱的感觉。
是。
对，可是你说保了以后心态有没有变？其实没有，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在还没年初的时候我三剂就打满啦。
嗯哼。
对。所以其实我四月保的时候我自己就已经三剂就是打满的。然后老实说我也不太有出门的机会。对，那真的必要出门的话也都是防护还是全上、就是口罩啊，回家就是衣服换掉，洗手啊，洗澡什么的，这些还是一样，对啊，那尽量去少去人多的地方，我觉得心态上面没有比较那个啦， 对啊，没有比较松懈或什么的、
okay.
对啊，
嗯
嗯哼，
其实也不要说，也不要说在那之前，就算到现在我出门还是一样口罩戴着啊，
是啊，
那倒是还是回到前头讲的啦，就是真的还是比较重比较好，因为有些症状真的个体差异有点太大，就是目前听下来的话，我几乎没有听到可以有一模模一样样的情况。
嗯，
对，就是 A 跟你说他觉得没什么事，然后 B 基本上就是倒在床上起不来的。
嗯，
就是我彼此就是已经确诊过的人听下来的情况，那个落差真的有点太大。所以 even 到现在还是会做一些基本的防护啦。
嗯，
对啊，对啊，对啊，大概是这样。
嗯，没错。
而且戴着口罩还是有蛮多好处的。
啊，不用刮胡子吗？
对啊，
这也有啦。啊，还有一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怪癖啊，就是你知道这个年头、这个年头最多的东西就是镜头
啊、
那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各式镜头的人，对啊，因为。
嗯哼，
比如说你出门在外，就是大家都在拍照嘛，那你不确定你什么时候会入境或什么之类的。那
对，
我上不上相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纯粹就是自己不喜欢镜头这件事情，对啊。
Okay,
那戴着口罩其实蛮舒适的，
有安全感，
有 AT 立场打开的感觉吗？小 AT 立场，
但这边我不知道能不能讲欸，也是政治不是很正确，就是。像这阵子在捷运上面嘛，然后看到不少年长的长辈，然后他们可能没有戴口罩，那这时候很微妙的是，如果他一屁股坐在你旁边，然后你不小心咳个两下的话，他们会直接弹射，就是他们会移动到别的车厢去，对，他们会迅速戴起口罩，然后移动到别的车厢去， 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心情啊，但是 anyway 我就只是有观察
他侥幸你的侥幸啊。
好，他侥幸我侥幸 OK。 对啊，而且像还是再多提一下，像那时候确诊的时候也是蛮意外的，因为确诊的那一阵子我还认真的说我最远就有到楼下 7 真的就是确诊的前一个礼拜这样子前后，我最远就走去楼下 7, 而且出门不超过绝对不超过10分钟，就是下去拿个东西或买个东西就上楼，然后这样子还会中。对，就不知道。对啊，
家人没有同个时间吗？
就都中啊，同一天啊，
可能是被家人传染了，
可是是我先发哦，这是就是有趣的地方
哦。
对，而且我发起来以后前面几天都还验不出来，我是大概到第四天才验出来。
但其实这个潜伏的状况也是每个人的那个也都不一样嘛，
就很神秘、啊、
所以搞不好你是比较早先有症状而已，
就其实五月的时候就已经被感染了、这样子，然后年底的时候才爆发出来。这是什么僵尸病毒吗？
养骨养好
的，这个病毒没什么道理啊。总之反正能小心就小心，但是对啊，中了就平常心面对，
中了就躺着啊，还能怎么办呢？
对啊，
好啦，
好，
回顾结束。
那没有啊，我们还在轮流啊，又换我了吧？
那就是你吗？啊，一直跳过你。
没有啦，我觉得去年还有一个东西很推荐大家买哦，这个我们在节目也推过啦，就是 Point Free 的这个
课程。
课程，对， Point Free 就是 TCA 的作者两位嘛，他们的这个教学网站，然后他们做了非常多的 library， 然后这 library 都有很扎实的一些基础，然后里面很多我最喜欢的是他们在做一些 API 的设计的时候，很大量的考虑了开发者或使用者的这个，应该说这里的使用者就是开发人员啦，就很考虑大家的使用上的这个他们的
人体工学，
对，就他们用 ergonomics 这个词，对，人体工学，对，就是所以东西本身是好用的，而且是精心考虑大家使用起来的感受，那课程本身又很扎实，然后他们去年的这个产出又特别的多哦，比如说把 TCA 加上了 Swift Concurrency 的这个 Context， 然后他们的一些TCA 的一些重要的核心元件，他们也用了新的方式去，你可以用新的方式去把这些东西组建起来、哦、然后比如说里面用了一些Function Builder 的语法，让一些你要组一些元件会更加容易。然后
你说是 Reducer Protocol 吧？
对 ，Reducer Protocol。那这些，我觉得就是他们在值得推荐的原因不是单纯说啊，这个课程本身教的很扎实，而且还包含他们用的东西也真的是拿出来用也是真的很实用的。你甚至你可以说在 CVUI 的App 里面。如果你完全不知道 TCA 怎么用的话，其实是蛮可惜的，因为那可能解决了很多你的问题，或者说帮你设想好很多、很多你还没有考虑到的事情。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就大家应该都要去学一下TCA， 就算你不会用到，不会那么快用到，可是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些美感，或者说它里面有一些做人做事的态度。对，我觉得他们两位那个展现出来的态度吧，是我很喜欢的这样。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 Point Free 的推特账号，他们有转推非常多的就是大家的这个高度赞赏或推荐的推文，他们会帮他转推。你可以看一下大家写了什么，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他们做出来的东西这样子。对，那我觉得也真的是一个有点奇迹吧，就是两个人合力把一个领域，一个比如说 iOS 开发这个专业里面推出了一个高峰这样子。我觉得
达到一个新高度，
非常对，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事情或现象吧。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啊， 2022 年在追新的技术真的是没什么动力，但是如果是看 point free 的东西，我就觉得嗯还是蛮有趣的，很多东西就是你会觉得啊这个东西学起来，或者说啊这个东西读起来是津津有味的这样子。对，虽然说内容量也真的蛮大了，然后我也没有时间多到有把它全部看完，但我会觉得它不是那种你买了东西买了课程就心安的那种，它是真的你会在里面学到东西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对不对？
对
对对，好，所以我对，这就是劝败的也是一大项目这样。
不过你听到这个，虽说我们这一集讲没有要讲技术的，但我还是很好奇 Swift UI 现在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机管理的一个 framework 或者是什么机制啊，因为感觉这个东西好像一直很缺乏。
状态机哦，其实我觉得我先讲我的看法啦，但是反正你们可以再帮我补充。就我觉得状态机这种东西，你用 Swift 来写，其实你只要先确定一下你的状态有哪些，那你要把它打造成状态机应该不会是太难的，只是说我们通常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有一个固定流向的方式在做。但如果你如果你用 TCA 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也有一点像，只是说它没有那么单纯的状态机，因为它毕竟会把 side effect 放进去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对，可是我觉得状态机在 Swift 里面好像就可能你把所有的条件用 enum 写出来，然后剩下的可能就是你要怎么去操作它，你可以把它包起来说你去 mutate 这个状态的时候可能设定哪些条件。对，我是没有特别用什么框架去做这件事啊，我觉得这个好像每个人要自己做到，好像应该不会太难才对。看你们觉得有什么要补充。
嗯，我觉得反正 state machine有两个重点嘛，一个是 state 本身嘛，然后一个是 state flow 的 manage 嘛，就怎么变化怎么管理这样。我
觉得乔
问应该是后者啦。
我以为你要讲干话，说 state machine 就分两步嘛，一个就是 state 嘛，一个就是 machine。
对，
一个是 machine， 差不多这个意思。一个是 state， 一个是 machine。state 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 Swift 这个语言本身就搞定了，因为它本身就支援那种代数型的资料表现形态，就是 enum 有 associate。object 这样子，然后这个想一下刚才一三讲的 point free 定义，它里面也有把这概念讲蛮清楚的，对我在设计一些元件的时候是还蛮有帮助的。那反正语言层面本身就有支持了，所以这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在设计 state 这件事情上面。
algebra data type，
对。那管理上面的话，我觉得 SwiftUI 本身自己是这个框架是没有给你解答的，但是精神上它有某种程度的指示，也就是说你把 view 切小一点，因为 view 本身是个 value， 我觉得在从心理层面上就是减轻你对，因为以前我们会当在设计复杂的时候，我们会知道 UI view 并不是一个 free 的东西，当然现阶段看起来 Swift UI 的 view 也不能视为 free， 但我们先不讲到这个层面。那反正我们知道用的时候 view 是个 value type 嘛，那减低你的心理负担的时候，你就会尽可能把 view 和 state 切小一点，切单纯一点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 Car 流程，可能你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你会从你的状态会先用 state 这个 property wrapper 来使用，等到复杂的时候你可能才会考虑说我把它组合起来变成一个 observer object 这种之类的东西这样。那我觉得 Swift 他给的只是一个残缺的解答，他希望你每一个切小一点，然后每一个可以自己做自己内部的管理，但是跨元件之间的管理和联动 SwiftUI 没有给一个很好的解答。它的解答可能是说，你可以把它变成有点类似 MVN 的模式，你把它拉到某个 observable object 里面，然后让不同元件去不同的 view 去共享这个东西。那当然这个很显然没有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嘛。那我觉得 TCA 某种程度又再补充了一个 gap，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跨元件之间的东西要怎么互动呢？那就是它的 composable 的部分嘛。那它利用一些 function programming 的概念，让 这些事情是可以被全部都是 high order， 其实它就全部都把它设计成 high order function， 然后你的 state 呢就是其实只有一个地方在存它，它就是组装你的 high order function， 然后露出的是你各个不同 scope 可以看到我想要操作的地方。这个其实跟 Redux 前一些精神蛮像吧，就我所知的 Redux 是后面当你 Redux 就是它也是有一个超大 object 嘛，但是管理一个当你想把所有的 app 的状态都塞到同一个 object 里面，对人类来说很容易变得不可阅读，所以势必会有一些过滤的形式。我记得 Redux 好像叫 selector 吧，然后我觉得 TCA 就是利用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概念呢让你只看到部分。那我认为它某种程度是对于 state 的管理给出了一个方法，但还不是最好的解法。因为比如说你要在因为 SWIFT UI View 是一个跨，你可以把 SWIFT UI View 想成一个 tree 嘛，那 TCA 基本上是沿着这个生长，所以它的也是一个 tree 之间的组合嘛。但是如果说它的组装其实是比较 vertical 的，垂直性的组装，或是垂直跟它下一层的所有人的组装，水平层的或是你的 sibling 的组装。但如果你是在同一层，然后但是完全比如说你的 parent， 然后你很难接触到的另外的 node， 你要跨很远的共用资料的话，我现在理解是 TCA 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可能要 fallback 到类似 SWIFT UI 原本提供的什么 environment object 这些东西。那这当然不是大家所期待的解答嘛。所以回到巧巧的问题哦，我觉得第一个是 SWIFT UI 有提供一点点解，但是不是很理想，然后 TCA 补足了一些空洞，可是应该还是没有到这些从 front end 有 state 管理经验的人移过来后会期望的那样成熟度的高度的解法在 SWIFT UI 的世界中发生以上。但我觉得这可能跟框架和一些他们的 SWIFT UI 面对一些跨 SWIFT UI 野心，就是现在野心就是要 all platform 嘛， one code all platform 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可能对它产生限制的部分这样。嗯，
好，就这样。好，我们再跳到颇肥还有什么想要推荐购买的。
有点杂乱呢，我
挑一个嘛，一个就好。
我先挑一个，我可以想到第一个，因为这其实很多事情是围绕它而生，就是我觉得去年的买中我有最满意的商品之一就是 Apple Watch Ultra。
哎呦，居然
这么一个多年的家民信徒既然说出了这一句话这样。
居然
我先说他的，
你先说说佳明的好吧，你不是应该要先推一下佳明的？
好好，我先讲佳明的好。我觉得佳明基本上，我觉得他们两个虽然看起来市场在重叠，或是有的人觉得说啊 ，Apple Watch 在跟 Garmin 已经在重叠的状态，但是应该是说佳明针对，当然佳明，我说佳明的高阶产品啦。或是我所熟悉的那些比如说 Forerunner 啊，就是 Forerunner 是顾名思义就是 Forerunner 或是 For 铁人三项运动员。佳明呢叫 Garmin 好了。Garmin 呢他所面对的对象其实是很明确的，就是他的 TA 是很明确的。然后这个市场前几年也是有在成长，但这几年貌似因为他面对的是比较专业人士，那我们知道专业运动员他并不是最大的市场，最大的市场还是比较一般运动 general 的。那所谓差在哪里呢？专业运动员顾虑的是 performance race performance， 所以他会对他的 training 的数据分析和收集会有一定程度的要求，然后也希望能够有 performance 的 tracking 这样。那 performance 简单讲就是、哦、比如说5公里跑多快，10公里跑多快，那或者是说你有功率计，顺带一提，我其中一个本来要推也是功率计，但是这是算我觉得是附属在之下的，就是你有功率计的话，你就可以用另外一种更明确的指标来评估自己的 performance 运动表现。那一般运动的话，或者是说健康为目标的运动，会比较是活动量的分析，比如我一天站了多久，睡了多久，一天消耗多少卡，走了几步，登高多少， 那这个会是比较大的市场。那很显然 Apple Watch 从这边切进来嘛。就算到 Watch Ultra 的话，软体上我们讲第一方的，先不说第三方，第三方我觉得现在也写蛮烂的，所以我搞不好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我会想试着写一个看看。那第 Apple 自己的概念还是所谓的 General Health， 就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对我来说不合用的例子，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出去跑步，然后我用 Apple Watch， 它的原本的训练功能，它基本上就是它会汇整到你这一天的活动量。可是如果我想要很有效率的去找说，哦，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跑5公里，我想要知道我的第1公里跑多少，第5公里跑多少，然后我的每1公里的平均心跳，这个没有办法。那这些事情就是对 Garmin 来说是基础啊。那所以我觉得这里来说的话，其实是软体上的差异。但讲 Ultra， 我、哦、好，为什么推 Ultra？ 我觉得第一个 Ultra 表带，尤其是那个越野本表带，真是我戴过最好的 Apple Watch 表带，亲肤性超好，然后又很轻薄，又超就是很舒服啊。但缺点就是它是魔鬼毡嘛，所以久了之后你可能会想象会有一些毛球，那有些人可能会 care 这件事情，这是一点。然后第二个是Apple Watch Ultra 亮度好够、哦、就是什么环境下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它还有一个它的 Wayfinder 表面还有一个很贴心的功能，就是如果有买过就是户外的人买过头灯的话，你会知道会有商务灯，商务灯的模式就是会有红光，就是说你在一个比较暗的环境下，因为头灯很亮嘛，就是你户外用头灯很亮，那你如果在商务里面你开头灯的正常亮度会影响到其他人。那它有一个就是只有红光模式，就是因为波长的关系，就是你仍然提供你个人的照明，但是你并不会对别人造成太大的干扰。那其实 Wayfinder 也有这个，我发现是还蛮惊喜的，就是你开了 Wayfinder 表面，然后你旋转你的表冠的时候，它也有这个红光模式，就是因为它可能亮度是其实蛮高的这样。然后应该讲说 Apple Watch 的 Wayfinder 算是我最常用的一个表面吧，还蛮好玩的、啊、就是前阵这几周我刚好出去玩，我就来测试它的一些功能。虽然说这些功能 Garmin 都以前就有了，但比如说我们去走个步道的时候，我会用 Wayfinder 里面的功能记一下我们车停哪里，然后开始往步道上走的时候呢，我会开 Backtrace， 就是它会记住你的轨迹。然后因为我没有做什么功课，我就只是去那边随便乱走，所以我就看那个轨迹，然后我可以知道说啊我怎么走来的，然后就可以沿着走回去这样。那基本上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够强壮啊，你好，它实在是蛮强壮，因为其实之前 Apple Watch 我有期待，我戴没多久后我就发现好像被我碰得坑坑巴巴的，但是 Apple Watch Ultra 很强壮，然后亮度也很够，然后 Wi-Fi 的表面很好玩，这几点还有表带真的超舒服。那我然后还有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是电力吧，就是我大概两天充一次电都还 OK 这样。那所以这几点弄起来让我的 Apple Watch Ultra 的体验是，第一个是有趣，然后第二个是也蛮舒服的，然后不会太常被，我觉得电以前期待就是我每天一天没有充电你第二天记录表就死了、啊、这件事情蛮带来心理上的焦虑程度的。那我觉得光这几点就蛮值得大家玩味一下 Apple Watch， 或者是说诶你可以带来之后想要去外面走，就是健行啊走走啊，跨出一些不一样的领域。我觉得这也是因为老实说在戴 Ultra 之前我很久没有去 hiking 了，然后我就想诶刚好有安排个 hiking， 然后我有 Apple Ultra 就是去玩玩这样。那我觉得是有增加我出门 hiking 的意愿。光这几点我觉得就蛮值得推荐了。
乔乔买的啦。
啊，买什么？
哦，然后游泳的人应该会觉得蛮有趣的吧，就是虽然说我游泳我没有在潜水，但是我会去游泳。我必须说 Apple Watch 的 motion 的 detection 知道你在干嘛这件事情真的蛮强的，只是说它全部都是用在就像我刚刚讲的，对 Apple Watch 来说它没有把运动训练这件事情可能是还没有融入它的 software design 的概念里面，它就是像它 app 所言，它就是 health， 它非常着重 health 这样子，但它的 motion detection 很厉害，所以我也在想说是不是可以用这些做一些事情，就是不管是游泳，它知道我在游 自由式跌是还蛮准的，然后在外面运动也是，你在外面走路大概就是如果你带出去走，应该大家这个可能有 Apple Watch 都有经验嘛，你出去走路一阵子他就跟你说欸你是在户外 walking 这样子，然后或者我骑脚车他也可以知道说我在骑脚车，蛮厉害的，但是虽然说要花一点时间，大概要持续10到15分钟以上他才会说哦你是不是在干嘛，然后每一次都还算蛮准的。嗯，然后这件事算是这个不一定有 Apple Watch Ultra， 你有 Apple Watch 应该都可以获得这些功能，这样。
你确定不是 Siri 在偷听的关系吗？
也是有可能欸。Siri 听到我的风切声的那个的分贝数不一样来确定你在干嘛。
对啊，听到你的链条跟我卡鞋的声音，他就说啊、哦、在卡鞋啊。
对对对对对。
有可能哦，那个可能真的是有的。
嗯嗯。
欸，所以你会因为这样想要来写一些 App 吗？因为 HealthKit 的资料。
会啊。
都可以抓得出来啊。
会啊，当然会啊，就是我刚刚讲
到哪了，
还在写白皮书的部分。你知道他现在的身份地位，
我刚刚有开我有开一个 project Xcode project。
OK 啊，谁不会。我每个月都在开新 project 啊。
好好，我们立为2023新展望，那可能2024还在展望这样。
我们节目都要改 try away 了，这个开 side project 都旗帜立了都不会那个的。
对，就是 try away。
对，好，轮到乔乔
啊，最后吗？
对，压走了，他算你是压走了。嗯，
压走压
啊，给你收尾啦。
收尾什么？等一下现在题目到底是什么？到底是2022的回顾还是展望？
买啊，
对，买
买
买、哦、
展望下一集好了啦，这样我们还可以再水一集啊。不是。
从我的角度，
没有要买就进罐头啊。
从我的角度倒是觉得留点现金在身上吧。2023，嗯，还很多未知。
嗯
嗯，
啊，在这种气氛底下要进吗？
但我好像都买光了。
欸，那你 skip 了，你 pass 换我好了。我还有一个东西想，还有两个东西想推啊。
好，一次推吧。
好好好，我觉得我去年买了两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实用的，然后其实我们节目当然也都讲过，但我就再这样讲一次。诶，等一下，有一个节目好像没讲过。好，我先讲一个是麦克风支架。
uh-huh.
因为毕竟我们录 podcast 很常用麦克风，但除了这个以外，麦克风支架也是在你线上开会的时候就很方便的东西。然后我自己的麦克风它上面有静音按钮，所以只要没有不小心把麦克风打开的话，基本上都不会出意外。这样，这个跟大部分人在电脑上控制静音来说是方便很多的。那支架本身好处就是说，它在你需要的时候就拉到你的附近，然后不需要的时候轻轻一推就可以到旁边去，就不会挡住你的视线，或者是说影响你的手的动线什么的。对，
嗯哼，
所以它是一个架构没有很复杂的东西，但是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设备。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你是用独立的麦克风的人的话，都最好去试一下就是麦克风支架这种东西。
嗯哼，
那详情的话大家就可以去听之前的节目。好，然后另外一个是应该是我们 Weekself 在 Discord 上面最热门的一项产品，但是显然我们在节目上是没有提过它的。就是Neufy 的 Air 75这个键盘，然后它很妙，就是它是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大的牌子，它也大概就这两年才推出，就 Air 75可能是他们第三款或还是第二款的键盘而已。他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他，然后我在 Discord 上可能超过20把吧。对，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有好几个。第一个是他的功能是非常的完全的，就是说他可以一把键盘有五个方式去连接，就是应该说同时支援五台装置。你可以插线，你可以用它的 USB dongle， 然后还有再加上三个蓝牙，所以就是一个实体线跟四个无线。然后它键盘上有开关可以切 Mac 跟 Windows。 那再来就是它的键是 所谓的矮轴，就是说它不是，它是机械键盘，但是它的轴是比较短的，所以对于喜欢键程短的人来说就是比较讨喜。那它有红轴、茶轴跟青轴，就是看你喜欢哪种轴。还有再一个点，就是说它的配色也蛮有它的特色的。然后我自己很喜欢是它这个 PPD 键帽的这个抗油脂的能力。你知道我们就是手指头会油油的，但用它的话你就不会怕沾的油腻的感觉。对，那我觉得这一把键盘就取代了我所有的需要键盘的装置了，因为它的连接的这个数量实在是太多了。那我的装置非常的多，但是一把键盘就够了。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大部分是接实体线，然后实体线本身又有接 Hub， 所以临时要去控别台装置，我就切到无线的模式，然后启动蓝牙123或者是4号那个就是 USB 当狗的部分这样。对，那缺点我也要讲一下，就是第一个是大家多多少少有人就说他键帽上的这个印刷有点歪这个是真的有，就是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有一些键它是歪七扭八的，不知道或不特别去看的话其实也还好啦。对，那我基本上我是知道有歪歪的，但是我平常忙打我也不会特别去注意，所以就还好。好，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刚讲说它有 USB dongle， 就是 wireless 的这个连接方式，但是这种东西它的，因为大家知道那个 dongle 通常都很小一个，所以它的天线都很短。那实测的话就是它的 USB dongle 的这个连线的时候距离不能太远，所以我觉得就无线的方面的实用性来说蓝牙还是比较高的这样子。对，就是那个东西比较适合你要临时拔插到一个装置，但是你距离又不能太远的情况。对，嗯，好，它有个好处就是它价格也不贵，类似的竞品可能比如说 Keytron 他们家的某几个系列我自己没有买啦，虽然我以前看起来有点心动，但是看一下评价可能有些品控上的问题，我不知道齁，就是做功课来看的话会看到有些这样的评论。Air 75的定价好像跟 Keytron 是不相上下的，甚至某时候打折还特别低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在价格上也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然后对，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所以在我们 Discord 上非常多人都买了，而且是在我们节目还没有谈过，我们只是在 Weeks of Discord 上面聊说想买键盘，然后你就会发现一整排的人都说我买了 L75 这样子。对，嗯，然后他们家好像后面又有出不同的什么 L60 啦，还是说什么就是一般轴，不是矮轴的那种机械键盘，不过那些我都没有买，因为键的数量再少我会受不了啊。比如说有的
你说只剩下 ASDF 之类的吗？
不是啊，我说的是那个
Ctrl+C Ctrl+V
还是只有 Ctrl+Alt+Delete
一的左边还有 Tab 键上面那个按键，有没有？就是我们在写文件或是写 Markdown 的时候一定要用那个符号把程式码夹起来嘛，所以没有那个按键我是没有办法活的。那所以键的数量再少或者说它需要用组合键才能按出来的话，我就没办法，所以 Air60 我就没有买了。对，好，所以我觉得去年硬体上最推的就是 MacBook Air M2， 然后刚讲的这个键盘跟麦克风支架这个类型的东西。那颇肥我们好像都没有讲游戏耶。
游戏哦，对啊，
我们已经录了100分钟了，没有讲到我们的心目中的年度最佳游戏。
我老实说我挑不出来。
诶、欸、
最终生还者3吧，我帮你选好了。
还没出啊，还在写。听说开始开发了。
那我们要怎么收尾？
游戏就秉持 try away 的精神，下集再聊。
好，那我们游戏类的东西我们就之后再聊好了。
没问题。
好，请罐头。
快乐时光特别短，又到时候说拜拜。
好，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就 try away 吧。
这样讲还会有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吗？
我其实录音录到现在，我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说我什么时候有空去剪它。我们节目就是越来越这个怎么讲随性啦。
这个我可以帮大家就是回答一下啦，就是跟听众回答一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在尽量不造成大家困扰的情况下努力的更新这个节目。颇肥应该听得懂我在致敬，我在跟谁致敬。
哦哦哦，我听不懂。
我也没有 get 到。
啊，富坚不是说就是他会在不造成大家的困扰的情况下就是努力的把猎人给画完，
以更新的形式来进行连载。
对对对对对，就是 B 节目也会跟上。
Okay, 懂了懂了。
原来那篇是这个意思啊。
对对对对。欸，没有，你还是把那个讲完了，对对对。
哦、oh,
对。
好。OK, 推特坦白说有一些状况啦，所以我也不会说大家一定要来 follow 我们的推特。不过我还是讲一下，我们推特账号是 week_self。那我们比较推荐大家到我们的 Discord 上面跟我们聊天。
是。
就是可以来上面追杀我们说节目什么时候要出来。老实说啦，我们在上面就发现大家聊得很开心，但是都没有人在问说欸，你们很久没有录节目了，很久没有出了，什么时候才可以听得到。对，所以这对我们出节目或录音来说也是一个
蛮好的指标
讯号。对，就是说欸，好像这个 Q 好像没有人在拉嘛，所以其实我们好像也不急着出。对， so喜欢我们节目朋友呢，就来到我们的 Weekself Discord 来上面聘我们，就是说欸，你们什么时候要出节目，隔太久了吧。对，那 Discord 怎么加入，就是在我们官网，你在随便一篇节目的下面补充区域的地方都会有这个加入 Discord 的连结。好，那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录音，就很久没跟你们聊天了。
没错，
今天都到了，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